我是中兴科技产业分析师连奇。那么今天这个电话会由我跟我的同事叶子文来为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啊，一个是我们最近刚刚外发的这个 PCIE Switch 的这篇报告，另外一个呢是更新一下我们前段时间也是外发了以太网这个 Switch 的这个报告，也是做一个更新。那么 PCIE 这篇报告呢，我们也是前几天刚刚外发，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机柜里面其实是现在存在两种大的协议吧，一个是这种以太网交换，另外一个就是 PCIe 的交换。那么 PCIe 呢，可能更多是在这个 CPU 跟其他外设的一个连接上面。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在 AI 时代，CPU 原生的PCIe 通道不足啊，而且 GPU 的通道需求高，所以呢，对于这个PCIe 的 switch 也其实提出了更多通道拓展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整个市场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通胀啊，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去关注这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同事叶子文来为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报告的一个情况啊，子文。
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我是中银证券的科技产业组的研究员叶子文。今天我给大家具体汇报一下 PCIe 的这么一个报告吧。首先要讲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当中，其实硬件的互联是分不同的层级的。如果按照柜内柜间以及 CPU 和 GPU 为中心这两个角度去分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看：第一个就是在机柜内，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需求，一个就是 GPU 和 GPU 之间的 scale up 连接，还有一个就是 CPU 和各种外设，比如说 GPU，然后网卡，还有这个 SSD 之间的一个连接。那在机柜之间的话呢，就包括 GPU 和 GPU 之间的 scale out 连接，以及 CPU。就是在单个机柜内的 CPU 或者 GPU 和这个存储机柜之间的连接，然后还有一部分是 GPU 的二层 scale up。其实这些，我们分的这几种网络其实是分成了不同的网络平面，它们的流量彼此之间是互相不通的，所以它们每一个都需要单独的这个互联的这种设施吧。其中大家比较了解的应该是 scale up 和 scale out 这两个连接。也就是 GPU 和 GPU 之间的连接，不管是光模块还是以太网交换芯片，还是交换机，这些大家都比较了解了。相对比较忽视的其实就是 CPU 和这个外设之间的一个互联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呢，就要从这个它主要涉及到的这个协议，就是包括 SEAL 协议吧，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PCIe 这个协议。涉及到器件呢，就是 PCIe Switch 还有 Retimer 这两个东西比较重要。我们这篇报告呢，首先聚焦的是 PCIe Switch 的市场空间以及当前格局的一个情况吧。那 PCIe 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总线的协议吧。如果大家之前有装过电脑的话，其实在电脑这个主板上所有的这个器件和 CPU 之间的连接都是通过这个 PCIe 做一个连接。包括通过插槽的方式吧，一般都是插槽的方式。那在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 CPU 为核心的这种互联当中，仍然是以 PCIe 为主。而这个协议呢，其实是英特尔一直做一个主导这个地位。目前的话，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第七代的这个版本了。然后第七代现在能达到的这个水平，应该是。单个通道应该能达到128 GT 每秒。PCIe 的插槽一般就是按通道数来算的嘛，有一个通道、两个通道、四通道、八通道和16通道这种固定的这种通道数的这种设计。所以如果最高的这个16插槽的这个第七代 PCIe 能够达到这个大概单向的256 GB 每秒的这个速率，所以是当前 PCIe 这个协议现在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算 PCIe Switch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可以从负载的角度去看的。在原来的，就是在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呢，不管是你这个巴卡服务器也好，还是超级点服务器也好，有非常大量的就是 GPU 以及它配套的这个网卡和这个 GPU 之间互联的这个需求。由于它们这个通信速度要求比较高，一个 GPU 就要16个通道，一个网卡基本也要16个通道。那这两个东西一配套就有32个通道这个需求， 一个八卡服务器，两个 GPU 要配八张 GP，两个 CPU 要配八张 GPU，那这样子就使得单个 CPU 的这个原生的这个 PCIe 通道数是不足的，所以 PCIe switch 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需求呢，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拓展 CPU 的这个 PCIe 通道数。当然现在它还衍生出一些别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它可以跳过 CPU 做这个 GPU 之间的原生这个 P2P 的一个连接。那当然这是现在演变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算这个，如果我们要去算 PCIe switch 的一个市场空间，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 PCIe 的这个通道，switch 的这个通道是怎么分配的。那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结论。我们认为这个整个市场，2028年全球大概是300亿元，那国产算力芯片配套的空间大概是70亿元，大概是2026年2倍以上。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量上的一个因素。那一般，我们认为就是算力芯片，就是 XPU，就是不管是 GPU 也好，ASIC 也好，它和这个 PCIe switch 的比例一般在4:1到2:1的这么一个比例。也就是大概四张 GPU 会需要一张这个 PCIe switch，那很多算法呢其实是算了 CPU 和 PCIe switch 的一个比例。那我们这里用 GPU 和它的比例，主要是考虑到其实这个东西的使用的用量是受这个负载的这个加重所驱动的。相当于比如说一个机柜如果保留2颗 CPU，然后放100颗 GPU 的话，那 PCIe 的 switch 一定会用非常非常多的数量。所以它和这个 GPU 的这个关系其实是相对比较，从负载的角度是比较密切的。那所以想要搞清楚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是要数这个通道数的嘛？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图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 switch 的，目前是104通道或者是144个通道大概是怎么分的。简单来说，因为这个它和 CPU 之间一般要2个16通道，和 GPU 之间3个需要16个通道，然后和网卡之间也要16个通道，所以你大概去测算的话，一个104通道的这个PCIe switch 一般最多只能拖2颗 GPU，这就是对，这就是之前我们算这个 GPU 和 PCIe switch 之间比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吧。所以，如果具体到这个实际的技术案例的技术方案当中去看的话，主要是要两种，要分两个实际的场景。第一个就是八卡的 AI 服务器，八卡的 AI 服务器呢，其实是 PCIe Switch 用量的一个基本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的这个八卡服务器，比如像英伟达，其实它出货最多的是 HGX 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英伟达把八张 GPU 放在那个 UVB 板上，然后这个板整体交付给像浪潮这样子的 OEM 厂商，然后这些厂商自己去采购 CPU，然后通过 PCIe 的方式和这个 GPU 去连接。那这个连接，所以这个一套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基本上 CPU 和这个外设之间的连接都是这个 PCIe 的协议，特别是和 GPU 之间是 PCIe 的协议。那如果是 DGX，也就是英伟达整机的这个方案，其实它是用 NVLink C2C 去做一个连接的。当然，这个方案其实出货量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八卡其实是 PCIe Switch 的一个基本盘。然后通过刚刚我们这个数通道数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如果你对这个通信的要求比较高的话，一般就是 CPU 和这个Switch 的这个比例就是2:1，如果你的要求低一点的话，可能有一些 OEM 厂商的方案是4:1的一个比例。那这是八卡的一个情况。那比较重点要看的其实是超级点服务器当中的一个情况，因为超级点服务器当中其实有2个地方大家会争论比较多，一个就是它和 CPU 和外设之间的需求用的是什么方案，一个就是 GPU 之间的 scale up 用的是什么方案。首先看这个 CPU 和外设之间在超级点当中的连接吧。那如果仍然采用的是 PCIe 的这个协议的话，我们可以去数那个computer tray 上面的一个用量的一个情况。那其实 受到我们刚刚所说通道数分配的一个影响，仍然是一个2:1到4:1的一个比例。那有一些国产超节点以及这个 UA Link 协议下，都是允许你用 CP 你们 CPU 和 GPU 之间的连接用 PCIe 这种方式的。那其实更大量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去看这个包括英伟达这样子的私有生态的一个超节点方案。那这个方案当中，其实市场相对认知不太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PCIe Switch 的用量其实是受损的。就是比如说以英伟达的这个方案为例吧，其实整个英伟达 GB200 的72卡机柜当中是没有一颗单独存在的 PCIe Switch 的。因为它的互联价值其实是被 NVLink CQC，就是它承载了 CPU 和 GPU 之间的大流量，然后以及这个 DPU，它的 BlueField 的这个 DPU 当中是内嵌了一些 PCIe Switch 的通道的，其实大概是48个通道左右吧。所以这两个东西的组合直接取代了整个 PCIe Switch 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意义吧。所以它整个机柜当中几乎是没有 PCIe Switch 的价值量的。对，然后有一些私有的方案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华为，它整个这个 UB 架构，目前我们也是没有看到这个 PCIe Switch 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就是 Scale Up 的一个需求吧，Scale Up 的一个需求在8卡当中主要是通过直连的方式实现的。在超节点当中可能弹性会比较大。那之前我们在超节点的这个报告当中也深度去分析过。因为 PCIe 的这个通信带宽是比较低的，所以 Scale Up 场景目前使用的或者说预期使用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大多数的厂商像 NV 是用这个 NVLink，然后有一些厂商会用这个以太网的协议。那归根到底还是这个 SerDes 的迭代速度，就是它最底层的这个 SerDes，可能以太网、IB 网和这个 NVLink 的这个迭代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目前已知的就是亚马逊的 Neuralink 是使用这个 PCIe 协议的，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在超级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当中，PCIe Switch 的用量可能是要受到一定的挑战。那当然总结下来，我们认为 PCIe Switch 是一个慢通胀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本质还是受益于整个算力芯片随着时间发展用量不断的提升。只不过在特定的这个技术方案之下，可能它的这个地位会有一定的替代，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投资价值。从这个就是用量上的一个情况，在价格上的话，目前高通道也就是104到144通道版本的这个 PCIe Switch 大概就是3-5千，144通道应该是7-8千这么一个情况，目前还是。国内还是以104通道版本的这个产品为主，所以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量上的这个比例以及价格上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可能全球在2028年大概是300亿人民币的一个情况，然后国产的话配套大概是70亿人民币的一个情况，是2026年大概30亿元的这个2倍多。其实用量可能是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对。然后在格局上来说，就讲完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格局情况，就是目前博通还是在服务器领域是比较领先的，它大概根据这个万通的这个年报上面去分析，大概占了90%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国内的比较突出的玩家，像包括这个。万通控股的这个数度科技，然后众星微，然后还有一些没上市的这个心动科技，然后包括南非微，像这个数度、众星还有心动都有这个第五代高通道的这个 PCIe Switch 的成品或者说是量产，然后南非微的话是跳代布局了第六代的 PCIe Switch，其实各家的这个水平比较接近。像蓝体的话，是正在基于它本身 retimer 的这个极点往这个 PCIe Switch 去切入。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度科技的这个收入目标的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收入目标的话，它在2028年大概是16亿元的一个收入目标。那如果对应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配套空间的话，大概它隐含的自身的市场份额预期大概是25%左右。那当然，未来也肯定可能有这个业绩超预期的一个机会吧。 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一个全部内容，就是关于 PCIe Switch 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之前我们算出在超级电报当中分析过的以太网的 Switch 的话，其实最近处于一个比如像与盛科同进的例吧，最近都是还在一个稳健发展的一个阶段。像之前如果大家有了解过烽火通信最近推出过的 3.2T NPU 的一个方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交换机其实是一个全国产方案，然后它上面应该是有两个25.6T 的交换芯片组成了一共51.2T 的一个交换容量。那这个25.6T，由于这个盛科是国内应该是唯一一个批量出货的吧，所以应该推断是盛科通信的这个交换芯片。结合之前像3月份阿里云也搞过这个 3.2T NPU 的一个方案，所以在交换芯片，就以太网交换芯片在 scale up 这一块的这个进展还是在稳步的一个推进的。之前市场上有一些消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盛科在这个 CSP 当中导入，可能是有真有假，就是。那比较明确的是，像盛科最近也去参加了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个云动力大会，所以我们可以期望这个国产的这个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厂商在整个这个超级点方案的这个发展当中，有一定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空间吧。后续还是核心要展望的就是这个像以盛科为代表，像包括这个云和智网啊，包括南飞微他们。在51.2T 这个相对比较，这个高难度的这个芯片上的一个这个流片，以及这个送量，以及这个替代的一个进展吧。对，这个是核心关注的一个东西。所以盛科的股价目前看起来是有一定的横盘，实际上大家也是在等待这个催化。如果按照这个未来的预期去测算的话，1500亿至2000亿的市值的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等待51.2T 的催化。可以进一步去观察这个国产玩家这个替代的一个进展。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汇报的一个全部内容吧。对，然后有一些主持人可以开放一下这个提问的一个情况。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主持人老师您好，线上暂无提问的投资者。
好的，那就结束吧。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